今天我们早上来看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讲到夏天的果子。不知道为什么很特别，我今天早上就讲到为什么说这个神只是阿摩斯让他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而这个夏天的果子是什么呢？而这个夏天的果子就是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就是这个果子是什么呢？我在想，我们圣经里想的果子哈，这个比如说这个无花果什么开发芽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果子跟那时候有这样的预言，它预言有好几个。我在想，这边讲到的耶和华到那日那日那日哈，是哪一日呢？发芽的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这一边讲到夏天的一筐夏天的果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无花果，但是真的圣经没有讲，我也不去猜，可能有很多人用考古啊，用各方面资料里面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树的果子。但是我今天要分享交通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信耶稣，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不是以色列人的信耶稣真实人，我们一讲到果子，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就会想到圣灵所赐的果子，我们就想到什么呢？侍奉工作的果子啊，传福音的果子啊，生命的果子啊，想到这边。而这一边讲到的果子是什么呢？已经夏天已经熟了的果子。这一个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是以色列人生活里面的果子。而这个果子为什么遭到刑罚呢？为什么成为结局呢？因为这个果子不是生命的果子，也不是敬畏侍奉神的果子，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生活里面的恶果。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将来都会有个结果，这个结果什么的，这个顺着情欲撒种了，就从情欲收败坏，那个收什么呢？就收果子。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生命或者收永生。果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人行事为人选择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有的时候要遭到神的刑罚，有的时候要遭到神的奖赏。而以色列人这一个一筐夏天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节第十节以后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这个果子是因为他们要吞吃穷乏的人，是困苦人败坏。他们怎么样？他们随时心里面想着怎么样用诡计的方法能够多赚钱，怎么样能够用他们的势力欺压那些比他们穷的人，还没有办法讲的。好心人怎么样呢？好心的人，好心的地主在荒年不买地，赈灾。坏人怎么样呢？坏人就是趁着在荒年的时候怎么样呢？大肆的收购土地，吃贫穷人。没有想到，这是一群神的百姓，这是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果子呢？怎么会想要欺压穷人呢？怎么想要欺压使困苦人败落呢？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说啊，基督徒要讲爱心嘛。我们讲爱心是对那个比我们更有的人讲爱心呢，还是比那个比我们更缺乏的人讲爱心呢？另外一个，这个。你要说打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这个是比我们有钱的人，比我们有地位，你何必要给他有爱心呢？他也不需要你的爱心。当然，我们的爱心是对比我们穷的、穷苦的、比我们困乏的。但是在我的观察里面，不是的。今天，当我们有爱心对待一个困苦的人，当他感觉你是站在高高上面施舍我的时候，有自尊的人根本不要我们这种爱心。当人假明了我是来帮助你的，真的有很多人他就看不起这样的帮助。 人都有这个这样的一种的自尊心。我刚刚到永泰村，在1982年去永泰村的时候，他们就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王老师，你不会像别的地方一样，孩子来教堂你就给他糖吃，孩子不来教堂你就不给他糖吃。我们这种民族的人是，他不来教堂你不给他糖吃，他就不来，我根本不要吃你的糖。”给我印象非常深。今天我们想想我们人性的深处，我们到底会欺压贫穷人呢，还是我们会跟那个比较富有的人说耶和华真心的话？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人，我们只是一个蒙了恩典的罪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不在耶稣基督里面，马上就落成了恶者我们人性的攻击的里面。我们人性真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怎么样呢？一部分是我们的好的部分，就是有神形象的部分还在，因为我们人根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你不要说我们人有原罪，人里面也有原善，我很少听到人家讲人里面的原善，只讲人里面的原罪。我也不去评判神学里面的定义，到底这些神学搞神学人怎么搞的，我很相信我们人里面有原善，只是这个原善怎么呢？这个原善被恶者的诡计来玷污。我基本上不相信原罪，我基本上是相信原善的人。但是这个原善怎么样？原善被恶者、被魔鬼引诱、玷污以后，这个原善就越来越沉沦，越来越败坏。而以色列神的百姓怎么样呢？没有想到，他们没有靠着耶和华上帝给他们定的律例典章，让已经被魔鬼上了魔鬼的当，被玷污。原善被玷污，从亚当那边来的一些被罪恶玷污的原善，没有靠着耶和华上帝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能够让那个原善再恢复到神的面前，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远离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呢？把那个原善被罪恶所玷污的以后的那种的私欲怎么样呢？为了满足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并今生的骄傲啊，其实你看看这个夏娃受魔鬼诱惑的时候，不是好看好吃会聪明不是吗？跟神一样聪明不是吗？其实我们今天人受的那恶者的引诱，让上帝所造给我们像神，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的形象就是那个根根本本的原善，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点东西，就善的根源、爱的根源、一切的公义圣洁的根源是从来神来的，神又把这个东西造在我们人里面，而这一个原善被罪玷污以后就开始堕落，所以只有人会堕落，狗不会堕落，猫不会堕落，猪不会堕落，只有人会堕落，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而神的百姓不靠着耶和华的应许，不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只能够按照被玷污原罪里面恶者的各方面在我们人里面的这种贪心啊、贪婪啊这些东西，慢慢怎么样呢？过着一个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这个骄傲为主的生活的方式怎么样呢？有钱还要更多的有钱，有钱人去赚有钱人的钱不容易，但是有钱人想要去赚穷人的钱就比较容易，是吗？一个有地位的人想要去跟一个有地位的人做斗争，那么谁死谁活还不知道，但一个有地位的人一天到晚去跟那个没有地位的人那个作对的时候，那么他就怎么样了？他的胜算就多得多。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犹太人是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多一点能力应该帮助那些这个困乏的，多有点钱应该帮助那些困苦的， 今天眼睛里面看到那些看到那些需要帮助人上教，我现在开始讲到我们现代了哈，我们看到一些今天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困苦人到教堂的时候，觉得这是我们的麻烦，你有这样的心，你要小心，这一筐夏天的果子，可能你也正在结这样的果子，也不一定。当我们看见一个比较困苦的人，比较穷乏的人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种什么呢？我们是要顺着自己的情欲撒种啊，还是要顺着圣灵撒种啊？顺着情欲撒种，你来还要我麻烦，这样的人最好排斥在外面，对不对？啊，也不要对他太热情，对不对？他不来了最好，他来了我也没办法，我不能赶他走。今天我们要好好思想，今天我们遇到每一个困苦的人，遇到每一个穷乏的人，遇到每一件我们认为倒霉的事情，我们要好好想想，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既然是个蒙恩得救的人，圣灵怎么不会在我们里引导感动我们呢？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根本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成分的东西怎么样呢？没有被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吞吃的部分怎么样？他一直还是受着那恶者的引诱刺激。我们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生命的经历，像保罗一样，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心出来由不得我。我每次心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感动的时候，那一个肉体总是要出来与他征战。我每一次怎么样呢？圣灵这个肉体在那边持有什么，圣灵也总在我内心深处跟他征战，我真是苦啊。当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好的。然后慢慢这种感觉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们一直顺着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这个就坏了。为什么坏了？在堕落当中。反过来讲，我们的征战的那种的痛苦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常常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撒种引导的时候，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在里面撒种的时候怎么样？感谢主，我们是越来越提升，越来越长进了。还有一种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根本越来越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连恶果结出来了，像以色列人，连那个夏天的恶果已经一筐的，一筐不是一个，什么叫一筐？就是许多，神的百姓结的那种生活里面的那种要受刑罚结局，有那种不好结局的果子，不是一个，是一筐，方方面面都在结这种不好的果子，神不喜悦的果子。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想做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出来就是这个夏天一筐果子里面的一个。我们每一次做的一个选择，不是顺着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做的时候，侍奉里面的果子也是这夏天果子里面一筐里面的一个。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事情啊，碰到公司里面的争权夺利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里面不是顺着圣灵给我们撒种，我们顺着我们自己的情欲撒种的时候，以后又变成这个本来这个框框是个空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果子一个个进去的，到了什么地步变成一筐多少了？我相信一定已经满起来了。还没有满的时候，神总是希望他的百姓以色列能够悔改。等到满了，你再摆一个都要掉到外面了，烂了，掉在地上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结局到了，神要开始让以色列人能够警觉，刑罚他，借着刑罚让他们得着他们生活里面所有一切自己经历到这些苦果了，以后才会回过头来寻求耶和华。今天我要说的不是我们在圣殿里面的生活如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在礼拜堂里面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互动时候，我们内心我们是顺着情欲还是顺着圣灵，到最后会有这个结果的。而以色列人他们这一筐夏天的果子是他们生活里面这样的一种光景，这生活的果子。另外一个果子什么呢？另外一个果子是属灵方面的果子。为什么叫属灵方面的果子呢？其实这一些人欺压人的时候，他怎么会饥饿的时候怎么会没有饭吃呢？干渴的时候怎么没有水喝呢？所以下面第八节以后讲，十一节以后讲了，十一节他们另外有一种果子，另外一种果子对 对神的，第一个国子是对人的，第二国子是对神的。他们对神是怎么对神呢？他们以假的代替真的。我从最后面开始讲，他们以假的代替真的。什么叫假的代替真的呢？那个意思叫第十四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个牛犊啊，牛犊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灵的罪。他把这个牛犊又拿出来摆在别是吧，摆在蛋，要以色列人拜，有没有？为什么呢？
在伯特利
跟蛋要他们拜，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去耶路撒冷怎么样呢？他十个支派的心又归向大卫家，这是圣经里面明明把耶罗伯安的存心讲出来。那么怎么样呢？他们就把那个牛犊把它摆在伯特利跟蛋，要以色列人，要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那边去了啊，免得他们的心归向大卫家。那么他为什么不用这个老虎的儿子来做像拜呢？为什么不以狮子的像来拜？为什么不以鹰的像来拜？要以牛犊的像来拜呢？他有根据，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亚伦有没有？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地方，因为看不见摩西了，人总是要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神。看不见的神，他们要用心灵诚实才能看得见。没有人真心的对待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看得见，所以怎么样？他要用物质层次的东西，用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让他手能够摸得到、感觉到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上帝。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在那边跟摩西在跟亚伦闹的时候，摩西在山上这个还没有下来，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摩西可能在山上被老虎啊被野兽吃掉了，不下来怎么办？总要有个东西继续带我们走啊，耶和华上帝也看不见。所以他们去跟亚伦闹，亚伦到最后没有办法，要他们把这个耳环啊、什么金的东西啊、装饰的东西统统拿下来，怎么呢？以后怎么呢？以后就用这些东西这个造了一个金牛犊。我不知道亚伦是不是骗摩西，假如不是骗摩西的话，邪灵何等的厉害。亚伦跟摩西怎么说呢？我再说哈，圣经里面没有说亚伦到底是骗摩西，讲了一个理由不是真实。今天我们太多人太会讲理由的，他明明知道事是什么，他要讲一个你能接受的理由，因为他不敢讲那个事实，因为一讲事实他自己都知道不合神的心意了。他要讲一个圣经里面通得过的解释来跟你讲理由。我不知道亚伦有没有这样的难处，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亚伦怎么说？亚伦跟摩西说，摩西责怪他，你做了糊涂事了。亚伦怎么说？亚伦说，当他们跟我闹的时候，我要他们把这个首饰啊、金银都拿下来，我丢在炉里面的时候，以后这个金牛犊就跑出来了，这个很可怕的。你只要想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东西会跑出来的。除非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心要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我们的心单一的像那个这个迦勒一样，专心的跟随耶和华，神永远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当我们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我们不用心灵诚实要耶和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时间像金钱一样摆下去，你什么东西样子你真的都摆上去了，以后会跑出来一个叫金牛犊又不是神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这怎么说呢？他们灵性里面的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他们是指着那个牛犊在那边怎么样呢？在那边起誓。他把那个牛犊，他把撒玛利亚牛犊当作是活神在那个地方拜。他那个这个，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把假的当作真的来拜，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教堂是神吗？圣经是神吗？传道人是神吗？我觉得今天现代社会里面的人就是把什么人是就是把这个教堂当作神，
把圣经当作神，把传道人当作神，都不是。你只要把这三样当作神的，你到有一天他会跑出一些东西来，怎么样呢？让你以后生活里面接触的果子，因为灵性的败坏，接触生命里面败坏的果子来。这第一个，用不是的代替，不是神的东西不要来代替神的地位在我们心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把别人蒙福的这个地方当作自己，当作神，以为说我按照他们这样搞一搞就会怎么样的，不会怎么样的，是不是这样？别人蒙福的地方就一定是你蒙福的地方吗？很可能是你招灾的地方。你看今天多少人世界各地跑来跑去，跑到这边跑到这边，人家在那边蒙福，你要去问他为什么蒙福，不是他做了什么，是他心里面向神存的是什么。我们都搞错了，一下新加坡，一下韩国，一下什么地方，你再跑嘛，你再跑嘛，越跑的人证明他心里面越没有神，越空虚，因为他空虚才要想找一个东西来填补。别是吧，真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福的地方，他们蒙福，我们只知道那个地方的什么东西来人家在那个地方蒙福，不代表你在那个地方也蒙福。其实我们真正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在别是吧蒙福的这个种心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是可以蒙福的。你不要把别人蒙福的地方，别人蒙福的方法，你去学学这些方法，这些东西就会蒙福。不，你要有他们的心。没有他们的心，你要想蒙福，你就是到耶路撒冷去，你也不蒙福。今天多少人还去耶路撒冷里面？啊，对，你去没有关系，你去耶路撒冷，现在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百姓都还不蒙福了吗？你蒙什么福啊？曾经蒙过福的，我们可以拿这些东西吗？哦，今天某某传道人那样被神重用的，对不对？是啊，想送上街，白手帕拿来一摇，人家都悔改。你去摇嘛，你拿个大手帕来摇，他也不悔改嘛。你拿个大毛巾，他都不悔改嘛。但是我们今天人就是这样，说一套，别人说过有用的话，你嘴巴里说出来，我嘴巴里说出来就不一定有用。不要去学一套说法，学一套做法，我们要深深的去看见。那一个人的蒙福，在这个地方蒙福，是为什么神会赐福给他？他的心是怎么样？向着神的心是怎么样？这才有用。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信耶稣的人，到处跑场子，到处找地方去听这个听那个，到最后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他们生活里面不能对付，还是不能对付。他们生命里面过不去的人还是过不去，啊，他们这个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有的果子还是神只是阿摩斯看见的一筐夏天的果子，这有用吗？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看中的是以不是的代替是的，把牛犊来代替是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灵性里面的光景。是拿别是吧来当作耶和华上帝，是拿别人蒙福的这个地方来当作耶和华上帝，以为照他们这样的搞搞就可以的。结果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结果是干渴，不是因为没有饼，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他们到处奔波，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行不着。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可怜，来回奔波寻找耶和华的话，这边参加这个班，那边参加那个班，那边参加什么东西，参加来参加，参加到最后怎么样？当他还在跑的时候，就证明说他还没有得着耶和华的话，你同意吗？啊，你好想哦，当你真的得着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成为你活水的源头的时候，从你里面要涌出江河般的活水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人只是把雅各井代替了那个活水的泉源， 哎，你跑到那边去，好像得着了一杯水，喝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在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在特会的时候好像在喝水了。等到离开特会，特会回去以后怎么样呢？你还是干渴，你还是饥饿。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还是把这个不是的代替是的，你还是想要把别人祝福的当作是上帝。不，上帝不被这些人代替，上帝也不被这些东西代替，上帝也不被这一些人来代替，除非你把我们的神真的用心灵诚实来寻求他，把你的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把你从在一个地方转到，因为说在这个教堂你就不怎么样，换一个你去换嘛，你换了教堂还是一样。假如你的心思只是摆在教堂的里面，这个教堂会讲到，这个教堂有爱心，你还是把地方跟人不是的，你把不是的当作神，你把地方，你把人的东西当作神，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当时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们干渴，他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水，不是因为没有粮食，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也不是他们不奔跑，也不是他们不寻求，但他们带着一个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心在里面奔跑。他们以什么呢？他们以地方代替耶和华在那边寻求，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还是得不着耶和华的话。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难道神借着先知何西阿，那借着先知阿摩斯，这是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说的吗？又何尝不是对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所有同样光景的人说的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